今天我选的一段的那个讲到的经文在哥林多使徒行传26章，从那个24节到32节，一段短短的那个经文，但是里面有一些蛮重要的一些的内容，我们可以去了解跟学习的。那个在使徒行传26章。24节到32节，这是神的话语。保罗这样奉诉腓斯都大圣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叫你癫狂了。”保罗说：“腓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圣经节的事没有一件上皇隐藏的，因为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亚基派皇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亚基派对保罗说：“你想小为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保罗说：“无论是小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单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于是皇和巡抚并白尼基和与同座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派又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你给我们看到你在历史里面的工作，你也继续带领这个教会，以致我们可以看到你的话语在这个世界的发展的传播，没有东西可以禁止。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给我们了解你的话语，也了解我们的生命怎么样可以被你的话语所改变。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今天的时间，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们。有些时候如果你来读那个使徒行传的话，你会读到那个使徒行传特别在后面一个部分，就是大概在21章以后的那些的章书里面，有蛮多一些的对话，然后好像没有什么神迹奇事，然后有些时候你读的时候你不懂得为什么他需要觉得记下这些的对话来，然后读起来的时候也觉得有点的干燥。但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的圣经有一点的那个特别，原因是因为我们面对当时的保罗所面对同样的那个事情。那个事情是什么？就是其实福音无论在今天这个时代或者在第一世纪的时代，都面对严峻的那个审判跟批评，都是面对同样的那个时代。然后有一些时候我们来了解那个福音的时候，其实我们将那个福音的重点放在一些不是重点的地方上面。譬如好像有一些时候我们来处理这个新耶稣这个事情，信仰这个事情，我们把那个重点放在我们的感觉跟我们的那个经历里面，我们用我们的感觉来判断我们这个信仰是真实还是一个神话。有些时候我们按照我们的经验来判别我们的神有没有给我什么的那个祝福跟工作。但是如果你来读那个使徒行传，特别在后面的一些的篇幅，特别21章以后的那些的章书里面的时候，特别今天的这一段也是这样，你会发觉当那个保罗来讲到这个福音，他讲到这个信息的时候，他的重点不是在人的那个情绪、人的感受跟那个人的那个经验里面，反而你会看到那个保罗面对异境，他来看着这些的那个罗马人、那个犹太人， 跟他们来为自己来辩护，为那个福音来辩护的时候，你会发觉他的重点放在一个很特别的一些的事情上面。如果你读那个《使徒行传》的话，从《使徒行传》21章37节开始，我们就在等那个那个罗马帝国对保罗的审判的那个结论。然后我们今天来到这里，这里是26章24到32节，这里我们终于等到这个结论。所以我们从那个21章其实一直读很多不同的那个审讯里面的那个内容，保罗所讲的话，一直到现在我们终于等到那个大结局是怎么样回事。就在这里，在今天的这段的圣经里面，我们看到那个保罗怎么样将那个福音的那个重要的那个内容，然后他的那个性质解释了出来。所以你来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你会发觉第一，保罗来提出这个那个福音的时候，他是讲到那个福音是那个真实明白的真实的明白话。然后他也讲到这个福音是从那个先知来的，从那个旧约的先知来。然后最后他讲到这个福音其实是给所有人，不是单单给那些的达官贵人，那个皇帝领袖等等的，是给所有的那些的人。所以我们今天来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会给我们一个特别的那个角度来看这个福音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因为通常我们讲到那个信仰，讲到那个宗教的时候，我们就在好像去教会，我们希望可以得到一点那个神给我们的那个启示，有一点的那个感觉。平常在那个星期一到星期六没办法得到的感觉，我们就在星期天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就充电，然后充一下电，然后在明天再回到那个工作的地方，回到家里的时候，我们就慢慢的放电。到那个星期六是那个最差的时间，那个脾气最坏的那个时间，然后星期天就突然之间早上就会比较那个属灵起来，来到教会来跟神那个来见面。通常我们有些时候有这样的那个观感。但是如果你来看那个保罗的那个应对的时候，你会发觉反应大的不是保罗自己，反应大的是那个腓斯都大人。你看在那个他听完那个保罗对那个亚基派王讲的一段的话，那个就是26章前面的一段，我们今天没有读的那一段。其实那整段话都是那个保罗跟那个王，那个亚基派王讲的一些的话。听完以后，其实还没有等到那个保罗讲完，那个腓斯都就很大声的是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叫你癫狂了，讲了两次，就是说你真的是癫了 ，crazy， 疯了。”保罗的反应，好像其实感觉上面好像保罗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保罗就明明的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那个事实，也是一个很简单的事实。其实没有这个事实，任何的宗教难以立足，难以成为一个影响人的、影响世界的那个宗教。在这里，保罗说：“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这样简单。英文就是 true and rational。”合理的、真实跟合理的话，保罗就这样说。然后他说那个王也晓得这些事，因为他的对象其实是这个亚基派王，所以对王放胆的直言，我深信这些的事没有意见向王来隐藏，因为不是在背地里做的，乃是公开做的，所有人都看到的。这里是蛮一个特别的一个对那个福音的那个形容。 原因是因为我们通常不是这样来处理我们的那个所谓宗教情操，我们的那个情绪的。这里讲到那个他的信息是真实，然后是合理的话，那个其实跟我们一般的人对宗教的那个认识是很不一样。其实最近在我的教会里面发生了一些的事情。其实我们最近被那个东方闪电来探访了。其实我也听说那个东方闪电在那个非城区地区里面活动已经有一段的时间，可能是我们教会太小，所以他们到现在过了好几年，我听到他们的名字过了几年才来到我们教会里面。他来了，我就开始的时候我就发觉，原来他是说自己是那个家庭教会，然后他也是蛮熟悉那个圣经。然后我继续跟他们谈的时候，那个姊妹他是说他曾经读过神学的，所以他也很欣赏我讲道。因为我说哦，你是那个解禁讲道的，那个是非常之好。他给我那个扣帽子，所以我对他他的开始的时候对那个姊妹那个印象蛮不错。其实我听到他来讲这些东西的时候，我立即有一个反应，就是我其实需要一个讲道的翻译，他可不可以替我从那个我自己的那个广东话翻成那个普通话。感谢神我没有问他这个事情。然后慢慢跟他来谈的时候，发觉他已经开始跟教会里面很多的那个弟兄姊妹来联系，也不单只是他自己一个人来跟教会弟兄姊妹的联系，他有另外一些的同伴来跟他们的联系。所以原来发觉我才慢慢的去读他的一些的东西，看他们的那个视频，来了解他们的信仰是怎么样。然后很奇怪，发觉他们的这个那个耶稣，他们说那个耶稣已经再来了。然后奇怪的是，那个耶稣再来的时候反而是一个女人，不是一个男人。所以我就觉得很奇怪，为什么那个耶稣升天以后再回来，他需要好像那个天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做了什么手术，然后他再回来的时候变成一个女人呢？所以我就不想明白。所以继续的跟他去看他所给我看的那个视频，也继续的去问他一些的不同的问题，所以了解他的那个信仰。发觉原来那个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需要是男人，因为圣经这样说嘛，在那个我们现在读的圣经这样说。但是当那个全能神来到这个世界以后，他说哦，原来那个第一次如果是男人的话，第二次公平一下，所以第二次来的必然是应该是那个女人，所以他竟然这样说。但是我来跟他来问其他的问题的时候，就发觉其实他这样讲其实是跟原来那个圣经里面所讲的一些的教训明显的很多的那个冲突跟矛盾。然后我在跟他来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继续的强调说，我们是相信那个圣经的，我是基督徒来的。所以我现在跟他们谈了那么久以后，我现在不明白为什么他很欣赏我的那个解禁讲道，因为其实他们不信圣经的。其实他们是不信圣经，他们自己另外一本的东西来解释那个圣经，所以是有点的奇怪的。我们怎么处理这些的异端或者这些的那个宗教？然后他也称呼自己做基督徒，其实他们不是真的基督徒。圣经里面其实告诉我们几样的东西，在那个旧约的圣经，我们快到那个圣诞节常常听的一句话，在那个以赛亚书第七章十四节，以赛亚书七章十四节怎么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生下来这个孩子是男的，然后他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说这个原来是男的孩子，为升天以后到了天上面发生了什么事情，好像去做什么手术一样再回来变成一个女人，然后特别生在那个中国。所以我不明白了， 后来那个当然你来读圣经的时候，你也会了解在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七节到第九节里面，特别第八节里面，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那个对我们实际上很重要，原因是因为我们的主以前是怎么样，他怎么去爱我保护我，现在也是一样，到将来也是一样。如果他突然之间来了以后变成一个女人，然后他讲的话完全跟以前讲的不一样，好像推翻了以前所有那个他在圣经里面说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怎么样来相信这一个新的耶稣呢？还有其实就在我们读的那个使徒行传里面，今天我们读的在差不多是使徒行传的最后26章，但是在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当那个耶稣升天的时候，那个天使已经告诉那些的门徒，他们怎么说，当他往上去，就是那个耶稣升天的时候，他们定睛望天的时候，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啊，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人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有怎样来。所以如果他是那个公开的升天，很多人去目击这个事件的话，他回来的时候没有什么可能他突然之间躲在一个不晓得什么地方出生，然后那个美国政府允许他们来美国，也不晓得他躲在那个好像纽约的某些个那个城那个地方，然后从来不晓得他是谁，这个是没有可能的一件的事情。所以我们来了解这个信仰，我们的信仰不可以是不合理的，原因是因为如果那个东方闪电是对的话，他所讲的话不应该跟那个圣经里面原来已经给教会的那个神的话语有相矛盾的地方。还有我最近也有有一位的弟兄，他是一个在美国出生的孩子，他离开了教会，他加入了其实加入了那个东正教，也是东方的地方那个事情。东正教跟那个天主教有一些很类似的地方，类似的地方在哪里？类似的地方就是他们怎么看那个圣经，他们相信圣经是那个教会所设计制造出来的一本书，是属于那个教会，所以那个解释权也在教会上面，那个在教会里面，教会怎么解释就应该怎么解释，有一个传统去解释那本的圣经，受那个教会控制的。我跟他谈了一段的时间，跟这个孩子谈了一段的时间，我还没跟他讲这句话，就是那个很奇怪一件东西，就是其实我跟他谈，但是他好像听不懂我讲的话。那个在很简单的一句话，在提摩太后书第三章16-17节，你会看到保罗所写的书信里面明显直接的告诉我们，圣经不是从教会生出来的东西，乃是那个圣经是神所默示的。16节，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欲教训读者，使人归敬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意思是说，那个圣经不是从教会呼出来的一本书，乃是神自己呼出来的，他的那个神呼出来的默示给我们的。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圣经需要教会才可以完全明白里面的真理，为什么那个圣经本身不可以把里面的那个真理告诉我们。我们不是已经相信那个耶稣离开他的门徒的时候，他赐下那个圣灵，圣灵会带领教会进入这个真理里面吗？还是那个控制那个解释权完全在那个教会里面？圣经自己不是有自己的权威来给我们可以了解吗？所以这个事情上面我们可以了解，这个信仰本身 如果我们的这个信仰是过分依靠我们的情绪、我们的感觉跟我们的经验的话，我们需要小心一点。原因是因为保罗讲到这个信仰是真的还是明白的话，还有当他讲到那个跟那个王那个亚西派王讲话的时候，他讲到这个其实这个信仰是他晓得的，是他听过的，他了解的。这个事情就给我们了解为什么在路加写的那个书信里面，无论在路加福音或者在那个那个使徒行传里面，路加写的那个书信里面有很多那些的历史的资料，读的时候我们其实是不太高兴的，原因是因为里面有很多难读的话，譬如那个路加福音第三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路加写那段的话的时候，他放下了一大段的那些的名字、历史的东西放进去。你读的话，你会看到那个该撒提比流在位十五年，本调比拉多做那个犹太巡抚，西律做加利利奔凤凰的皇，他兄弟腓力做以土利里亚和特莱可尼地方奔凤的皇，吕萨谢做亚比里亚分封皇等等等等一些的事情。我们有时候读起来我们觉得这个是很浪费时间，但是在圣经里面他这样写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告诉我们这个信仰是公开的，所有人来听那些的话的时候都可以去考证这个那个福音，那个神给我们这个救恩不是秘密的收藏在什么的那个地方，所有的那个奥秘都是已经启示解释出来，如果你读那个以弗所书的时候你就会晓得。所以现在我们得到的这个的福音不单只是真实的，是合理的，也是很重要，那个是历史的。原因是因为那个神掌管宇宙万物、创造宇宙万物的神掌管了人类的历史，以致这个历史在第一世纪的时候耶稣来到这个世界，我们其实现在继续活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个是我们的平安，我们的那个的安慰，原因是因为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神的那个护理。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保罗不再讲那个真的明白的话，乃是他问那个王，他直接的问他，跟他说，问他的信仰，他到底信什么？他说，亚基派王啊，你信先知吗？然后保罗告诉他，我知道你是信的，但是那个二十八节那个王的回应是一个十分之小心的一个回应。原因是他不可以随便的讲话，然后他讲的那句的话也是很政治的一个回应。他说：“你想少为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其实他是一个没有回应的回应，来告诉那个保罗说，其实的那个这个背后所讲的话就是我。不可以现在告诉你什么事情，以后才跟我谈。理论上他是完全了解先知的讲论，他了解那个先知预言说那个弥赛亚会来，但是他不可以也不可能来承认那个保罗所讲到的那些的信息。well, 其实他有一个那个王有一个矛盾，他一方面他不可以否认那个先知所讲的话，原因是因为他是那个在罗马帝国里面他代表犹太人的那个犹太王，虽然当然他自己的背景是一个以东人，然后他信了那个加入了那个犹太教，所以变成 也是有那个罗马政府的允许，所以他成为他们的一个分封皇。他说，所以他自己本身他了解这些的信仰东西，但是他也不可以在那个场合里面回答那个保罗说：“哦，我相信。”原因是因为如果他告诉所有的人，包括那个保罗说：“我相信那些先知所讲的话”的话，听起来就好像他有信耶稣了。所以他现在所回答的就是他没有回答任何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来看那个圣经的话，我们会看见，其实你回去，我不晓得你有没有时间，你回去坐下来，你需要一本的那个劝诫的那个圣经，你坐下来，然后看那个四福音里面，翻那个四福音，看那个四福音的作者来怎么样来引用那个先知里面所写的东西。你会发觉每翻一两页就看到写那个福音书的人不断的去引用那个先知所讲的话，摩西所讲的话，来证明那个耶稣就是在那个旧约里面所预言要来的这个弥赛亚，那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然后特别的多，特别的多就是用弥赛亚书。我尝试去翻那些的东西，我想看看里面他们引用那个先知的那个先知的讲论，他们来证明些什么东西。我一般就是以为初期教会那个写那个福音书的人引用那个旧约的时候，是用来证明耶稣的死跟耶稣的复活，就是讲这个事情。但是如果你小心的去研究，去慢慢的去看的话，你会发觉其实那个写那个福音书的那些的人，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他们引用那个旧约的时候，那个先知的书的时候，他其实会用来证明耶稣的教导的方法已经在旧约里面预言了。譬如耶稣怎么样来用那个的比喻来讲到，其实那个是旧约里面已经预言耶稣用这个方法。然后耶稣跟谁来吃饭，在旧约里面其实也告诉了我们，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是一个受苦的仆人，他会跟某一些人来吃饭，会讲到他怎么样去救那个选民，怎么样去救谁。在旧约里面其实也讲到那个耶稣来的时候，那个弥赛亚来的时候，他会做什么事情。然后你读那个他引用的那些的经文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旧约的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耶稣现在在天上面他在做什么，不单只是那个钉十字架复活然后那个升天的那些的事情，其实也是不是包括那个单单是耶稣做的事情。旧约的圣经里面那个新约的作者所引用的那些的圣经，包括耶稣今天怎么样透过教会继续所做的工作，那个也是包括我们现在所有坐在这里听这个讲道的人。圣经的旧约里面已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个世界会做什么事情，然后告诉我们神会用我们来做这些的事情。所以这个是很有趣的一些的话，那个其实太多了，我大概不会花时间来跟你来读那每一段的那个圣经，但是你有兴趣的话，你回去慢慢的去读那些的话是蛮有趣的。圣诞节快来了，所以那个你会更多的那个机会来读来反省那些的那个圣经的那些的话。所以如果我们要了解这些信仰的话，我们从哪里去了解这个信仰？从我们的情绪、我们的经验、我们的感觉上面去领受了解这些事情，还是我们回到圣经里面已经告诉我们的真理里面来了解这个信仰，以致我们的信仰可以建立在那个神的话语上面？原因是那个神的话语从来不会改变， 那个也是我们生命，我们那个建立我们的生命，我们的那个的那个基础，很重要的一个基础。你继续读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个保罗最后讲一句话也是蛮重要的一句话。保罗说，无论是少劝还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单只是你一个人，只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的锁链。因为是保罗所意愿，他了解这个福音的那个对象，虽然耶稣告诉他在那个在23章11节，耶稣告诉他，你会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但是你也会在那个罗马首都，罗马帝国的首都罗马城里面为我做见证。你会看到保罗慢慢的远离那个耶路撒冷，现在这故事他在那个盖撒利亚，你会慢慢看见，在27章开始，你会看到他的那个目的地已经锁定，他会去那个罗马那个地方去。然后他越来离开那个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面对的人的那个阶级越来越高，但是他所服侍的对象也不是单单面对那些等级比较高、那个社会地位比较高的人，他面对一些是很低级来探访他可以遇见的一切的人跟那个弟兄姊妹。所以我们来怎么样来了解这个信仰，我们了解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是合理的，是历史的，已经写下来的，然后那个是公开给所有人的。那个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很轻松的很有信心的了解活出这个信仰。原因是因为这个信仰如果是可以行的话，我们的主一定在我们周围整个世界历史里面已经为我们铺了一条路，然后我们就踏进去。那个是我们的肯定，我们的那个恩惠，我们的那个祝福，很重要的那个事情。听完这些话以后，那些王巡抚白尼基，就是那个王的那个妹妹，与同座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彼此谈论说，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的盖板的罪。那句话不是很重要，因为那个是他们自己来讨论那个事情。最重要的一句话是32节，那个王所做的决定。那个王差不多好像他信耶稣的一样，但是那个王所讲的话最重要，是因为这一句话总结了从21章37节到现在的一个整个审讯的那个结论。亚基帕又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盖撒就可以释放了。其实他没有讲老实话，他就算有上告盖撒，他也因为他没有罪，他可以释放他，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为什么？因为他怕那个犹太人，他的政治的原因。所以也是因为这样，他阻止了他去接受、聆听、接受那个保罗所给他的那个福音。但是你来读这些故事的时候，你会发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就是你来看保罗旁边的不同的人，罗马的官员，那些想杀他的那个犹太人所做的所有的那个事情，他们会自己来讲话，会自己来辩护，也会那个因为仇恨他们想要杀那个保罗。然后每一个的罗马的官员他都有自己的那个目的，然后他需要保护的一些的那个地位跟他们的那个 interest。但是你会看到在这个很混乱的那个情况里面，保罗只有一条路，就是耶稣告诉他他要走的那条路，从耶路撒冷一直走到那个罗马。27章就开始他最后一段的那个 旅行。所以我们来读这些的圣经的时候，我们会发觉我们的主 是保护带领我们的主。从第一世纪，从其实也不是第一世纪，从远古到现在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这是我们的神，我们的主耶稣。帮我们记得祷告。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是爱我们的神，你也是信实的神，你是一个丰富的神，也是因为你的恩典的缘故，我们可以认识你。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来反省你这福音的真实，也是看到你怎么在历史里面来照顾你的仆人。我们今天来到你面前的时候，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信心来跟随你，我们也求你给我们有这种的智慧分辨哪一些事情是属于你的，哪一些事情是我们没办法控制的，但是我们求你给我们有这样一些的智慧的时候，我们继续的跟随来相信顺服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洞见，了解你的福音的真实，也求你给我们原谅我们自己的罪，我们的罪，以及我们所相信的不是我们自己，那是我们相信是你。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而求，阿门。